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那现在开始十四章，它这个段落呢，十四章一直到第十五章的十三节是一整段。为什么这样？那你如果再看十四节，十五章十四节你就知道为什么。因为保罗差不多在罗马书里面他重要的话都在十五章十三节以前讲完了。那么十四节以后呢，是开始一个新的题目，讲了他个人的行程的问题。他要去罗马，然后呢他希望到西班牙去，其实应该说想要去西班牙，所以会经过罗马啊。那所以一般读经的人都没有问题，在这边找出一个段落以后呢，就在这段落里面来研究啊。那我们一看就十四章呢，常常有人问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因为呢为什么他忽然说起接纳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在读这章以前呢，发现在第十一章的时候，我曾经在第十一章里面讲完以后呢，发表了一些看法。十一章就是讲到九章、十章、十一章讲到以色列人，讲到犹太人信主的问题啊，这个外邦人一心称义，犹太人也要一心称义。那么为什么，我就说了，那为什么第十四章的话出现在这里呢？因为我曾经这样讲法，有一个看法，可能保罗呢是要解决在罗马教会中间因为信徒的背景不同而产生的一些问题。意思就是说，他有些是外邦信徒，有些是犹太信徒，而可能这两个族群习惯文化都很不一样，所以可能会出来一种就是不协调的情形，会有一种confrontation。 那么所以在这里读到第十四章呢，就是说有些人是他说轻看啊，这个有些人是不能，就是彼此轻看，不能接纳啊。所以呢，我在十一章是讲到这个可能，那么在十四章呢就有这个影子出现啊。那么 Cranfield 就是我自己在讲罗马书一本主要参考书，那他对于这个很多近代的学者非常有把握说啊，非常有把握，他的看法太有把握了啊，他就说出来这个。对于这张的提出来各种不同的看法， Cranfield 表示非常稀奇，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事情，这么有把握啊？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当然这里面要解决这个罗马书十四章是什么问题的时候，你要想象他对谁讲的。所以如果你不能够找出一个立论证明他使徒的话呢，对劝勉对谁说的呢，这个就很难站立得住。那么这里提到的问题，守日跟吃肉的问题，我们看十四章说的，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白物都可吃，但他软弱的只吃蔬菜啊。底下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捉拿他了啊。等等，又说有人看呢，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啊。那么守日是为主守的，等等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所以这里到底保罗对谁说的？当然对罗马教会。那我自己的看法啊，也就是说在这里他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是针对在教会中间有些人是守日，有些人是不守日，有些吃素，有些人只吃肉。那这个问题来源，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就有两种可能。因为守日不守日是犹太人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安息日，对吗？犹太人守安息日，那么犹太人守安息日，你怎么能说安息日不可以守呢？啊，那这个论点呢跟保罗在加拉太书跟哥罗西书又有一点不一样。那里呢保罗对于守日是非常严厉的不赞成啊，他说你们是枉费的功夫，守节期日朔枉费功夫。为什么？因为如果盼望从那里得到救恩是枉费功夫，可是如果是因着神的诫命，那比如说 John Murray 就讲到这件事情。John Murray 在他罗马书注释里面就说，现在有两种守日，一个是犹太人传统守安息日，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安息日是创世纪里面的事情，守安息日不是在十条诫命给了以后才守的安息日，对吗？ 摩西给指条诫命，不是那时候才守安息日，早就守安息日。为什么？因为安息日是一种自然的周期，你需要休息，神的创造纪念他休息，那地也可以得到安息，人也得到安息，牲畜也得到安息，这是一种好的事情，跟经文没有关系，跟经文没有关系。所以怎么可以说把这个日子就废掉呢？还是应该守安息日。他尤其是基督徒以后守主日，守主日并不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相信这日跟那日不一样，而是因为这个日子我们特别拿出来分别为圣，作为敬拜的日子，所以守主日。那如果你没有的话，基督徒中间怎么维持一个正常的团契跟交通呢？所以他说基于这些理由，也许十四章的话不是那样子的直接应用在上面。那这样理解的话，我就可以明白第一世纪这个基督教犹太的信徒可能是守安息日，是礼拜六。那新约的基督徒他们所知道的守主日，那约翰在他书信里面启示录里面也说主日当主的日子，我们一般了解那是主复活的日子，礼拜天，可能守哪一天的问题有争执。所以不是软弱守日不守日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说是光是犹太的律法，而是在一种习惯做法上面有了问题。那当然如果彼此轻看或者论断，教会就不和谐了，就很大的问题啊。那么吃跟不吃，尤其是犹太人的问题，洁净不洁净的问题。但是外邦人有没有吃的，外邦信徒有没有吃不吃的问题呢？也是有的，不是没有。怎么讲？因为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给我们背景，在当时的社会中间还是一样，肉是祭过的，祭过鬼神的。这我们中国人晓得，我不晓得台湾来就知道了。从前我们呢初一十五是不吃肉的，为什么？他们去敬拜去了，他们献祭去了，所以初一十五不宰肉。你们知道这事情吧？在台湾的已经没有了。
不知道，
不知道。菜场不开，没有肉卖。初一十五没有肉卖啊，所以大部分肉也是祭过的，很多是祭过的。那但是呢，外邦人他们从外邦的习惯看见这些祭偶像的肉，他们可能就不愿意吃啊，因为做了基督徒以后不该吃。那他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不是光犹太人不吃肉，这个不吃肉呢，当然也是有其他的原因的。啊，那犹太人倒没有这个，犹太人吃肉不吃肉是洁净不洁净的问题，是猪肉还是牛肉，牛肉可以吃，猪肉不可以吃。外邦人呢，猪肉牛肉没有关系，但是如果祭过偶像他也不吃，所以并不一定是完全犹太人问题，可能跟外邦人也有关系。所以保罗绝对不会只批评犹太人，所以这里的语气比在加拉太书跟哥罗西书要轻得多。保罗在这里的语气是要接纳，彼此迁就接纳，而不是定罪。这个呢在学者中间就有产生很多争执，那认为保罗呢，因为加拉太书可能写得早，哥罗西书写得晚，那为什么在早写晚写？因为罗马书可能是主后54年到59年这一段时间，加拉太书一定比54年早，哥罗西书一定比59年晚，那么为什么保罗在这边突然改变一下他的态度啊？这就是学者讨论，很多专家的论述在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呢，我的看法就是说，这是很自然的，也没有必要去研究，因为罗马教会的问题并不是信仰的问题，并不是说因为不吃肉，因为吃肉，因为这个洁净不洁净礼仪的问题，也不是守日安息日讨神的喜欢得救的问题，不是，完全不是，只是一种在彼此同一起敬拜的时候，一起聚会的时候出了一些实质的问题，而且造成很大难处。为什么呢？你看这里用的字啊，这个有人吃，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人不可论断吃人，吃的人不可轻看。为什么？你太没有知识了。那么论断怎么意思？你太不严谨了，不可以讲，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认为自己最对头，就产生论断别人，轻看别人。那他是马马虎虎基督徒，肉都吃的，就好像今天我们说，哎呀，你看这基督徒很糟糕，连抽烟喝酒都来了，一样的态度。当然我不是赞成，绝对不是赞成抽烟喝酒，对吧？但是抽烟喝酒是不是就没有资格做基督徒了呢？没有啊，他是软弱嘛，你软弱你要帮助他嘛，对不对？你不能定罪他。那些呢，定罪说这些太不敬虔了，肉都去吃或者怎么样，对不对？他说你太没有知识了，吃肉问题还今天受影响。那这个都是彼此会论断，而且可能会升级变成教会中间不和谐。所以呢 这些这么一来呢，到底谁是软弱，谁是刚强？这 Cranfield 就认为，犹太人基督徒是软弱，外邦基督徒反而刚强。我不一定这样看法，啊，你太从这个方两分不对的，都有，都可能软弱，信心不够，啊，犹太的基督徒可能是不吃牛不吃猪肉，那外邦人也不吃肉，因为他外邦的信徒的基督徒也不吃肉，因为他觉得祭过偶像。这些都是可以说是软弱的表现，真正刚强的话就不在乎啊，都可以接纳啊，都可以越过这些问题啊。好，那这里呢主要呢就是这样说了哈。那像刚才我提到 John Murray 注意到这一点呢，在讲论这段话的时候语气很和缓啊，那么他跟在哥林多前书在这个里面论到吃偶像祭物的时候呢语气坚决的多啊，而且呢这个教导不同，所以 Murray 也认为这个事情不一定是指吃祭偶像的事情，所以太多可能性。这也是 Cranfield 说怎么现代学者这么大胆就能够一定讲什么情形啊，他是这个站在学术的语气学习地位来讲不要太武断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保罗讲的守日的问题，他在加拉太书跟哥罗西书里面坚决认为守日是枉然的。那为什么不同？ John Murray 就认为这里要处理问题并不是关于旧约的基本概要基本概念，这是我补充 John Murray 的话。罗马书不同，所以他这边要宣导呢是彼此接纳的问题，不要因为这些细节的问题影响彼此接纳。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问题中间很多人背景不一样的啊，今天来的这个我的朋友陈素是我其实他没有跟我同班的，他的哥哥倒是跟我同班啊，他的哥哥比我早一届，他呢比我大概低两届。那他就说他坐在中国住的不耐烦跑回美国来了是吧，他说这里没国内来弟兄啊，给我这样讲会不会绊倒他的太太说你乱讲话，你把弟兄国内来弟兄都中国有什么不好，他这意思吧。我说没关系，我们这弟兄这边都很开放，没关系，你讲都不要紧。那会有影响的，他太太就敏感了，你讲错一句话得罪人，中国哪里不好你干嘛不要住啊，不是这意思嘛。他说我带住腻了回来住这也没问题嘛，可是看别人怎么领会。所以这里呢难免有些背景不一样啊，所以罗马书呢教导我们要接纳啊，不一定人人的信心都是一样。这里讲的信心呢当然不是讲我们得救因信称义信心啊，不然没有什么信心刚强软弱的问题。如果同样都是靠信心入门，有没有信心刚强软弱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分别。但是在实行上面他的信心，这个信心呢是实在是因着他所做的教导跟他的背景跟他个人的回应不一样而有着不同的程度啊，所以这里才会说信心软弱，要不然信心两个字怎么摆在软弱上面呢啊。那当然耶稣也讲门徒软弱啊，去祷告之后说他们软弱，那不是一定指的信心软弱，是指着人软弱。所以呢在这里呢讲到教会中间的问题，保罗其实只提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吃肉，一个是守日的问题。这个我刚才已经讲了说软弱的只是菜蔬，那是指犹太人吧，当然讲得通，但是呢刚才我说外邦人也有献祭的问题啊，所以只好吃蔬菜。那么守日情况呢，保罗到底就没有说谁是软弱谁是刚强，一般解经的人都顺着上面语气，因为吃肉是犹太人问题啊，是软弱的，所以守日一定也是软弱的。我不这样看吧，啊，我也刚刚已经说了，缺少足够的论点来支持，一定软弱的指犹太基督徒，我倒不一定相信这样，啊，所以呢都可以软弱的。那有些人认为礼拜天，不一样，那守日不一定信心的问题，而且从教会历史记录，很多人是教导守主日。这个观念当然是从安息日来的，因为安息日不做自己私事，不凭自己私意，不说自己私话，是指着在旧约时候那天特别分别出来，只想到神。那秉承这个传统，基督徒早期基督徒劝导弟兄姊妹们守日。据我所知道，上一世纪早期的时候，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很多教会还是主张守日，而且呢。像南方有些地方，我上次讲过这个问题，南方有很多地方礼拜天是禁酒不卖酒， 不卖酒。那你说不卖酒，我们的观念啊，那你礼拜六去囤积一些放家里就好了嘛？不是的，他礼拜天不卖酒，不是仅仅指着开店不卖酒，而是酒吧不许开。为什么？礼拜天应该是敬拜神的日子，那在南方是比较保守，是可以做的。这个命令，这个禁酒令，一直到大概60年代，阿拉巴马都还有，还在做。到了70年代，他们开始废止了，礼拜天可以上酒吧了。那这些话呢，就是证明说历史上面许多人教导守主日，他有这些令嘛，他有这禁酒令嘛，对不对？那所以这些话呢，你不能说这些教训都是违背了罗马书14章的原则，而是信心软弱，不一定。所以呢，这个意义都是不一样啊。守主日不能算是信心软弱，不然的话我们礼拜天聚会嘛，你说我们是不是守主日？我们是到底是不是守主日？那为什么一定礼拜天讲到？为什么一般连礼拜堂开打开，大家来敬拜，那都是守主日的嘛？那都是信心软弱嘛？那你不日日都一样，天天在家聚会就好了？所以这个问题你不能这样去理解，而一定说守主日不属灵，不是这样子的啊，而是坚持说这一天守日可能不止安息日了，还有什么节期啊，什么什么各种节期，犹太人有的，那不一定。所以这里保罗没有说哪一个软弱，哪个刚强。我的看法呢，是在这里他故意不提，故意不提。保罗提什么不提什么，很当心的。所以他的重点不在于讲软弱刚强，后面又提软弱，而不是讲到守日不守日的问题，是讲其他的问题软弱。所以软弱的范围比守日、比节、比禁食要大得多，啊，所以回到主题呢，保罗叫人彼此接纳，这里有个心理的因素啊。不管保罗怎么说，守日不守日，吃菜或者吃蔬肉，吃蔬菜或者吃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这里呢，保罗呢，没有人觉得自己信心软弱的。所以保罗说，你们，他说你们要接纳，信心软弱，你们要接纳，那就变成说对刚强人讲的了。每个人觉得自己刚强吧，所以结果呢，所有人都要接纳。如果你是读了保罗的书信，保罗对你说的，你懂我意思吧？这个心理因素，保罗没有说你们刚强人，他不这样说，你们信心软弱，你们要接纳。那谁是信心软弱？我不是信心软弱的，所以我要接纳对方，对不对？那有没有吵架说我是信心软弱嘛？你就接纳我就完了嘛？没有这样吵架的，对不对？辩论理应问题没有这样讨论的嘛，对不对？啊，我们小孩子有时吵架这样，我是妹妹嘛，所以你要让我。结果呢，姐姐，我是姐姐，所以你要听我的，不吵不完了，对不对？这个心理的因素呢，保罗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这句话呢就是读的人都觉得舒服啊，个人觉得自己对的。那么所以呢，他对于自以为刚强的人，这个话就好了，你自以为刚强行，你不要坚持啊，变成这样情形。这里呢，我们大概讨论的框架是这样，所以这个经文解释不是很，就不算很难了啊，因为这个各种的译本呢，其实也大同小异啊，那么也不必去抠原文了啊。这里有一些学者，有一些是用字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它是接纳跟辩论两种态度对比，一种是轻看，第二个是轻看跟论断的对比。第三呢，是都是为主的，为主而守，为主而吃，或者为主不守，为主不吃啊。所以这个对比，这个三个重点要注意到。虽然呢，在罗马教会中间这些问题存在，那么存在的时候呢，轻就从辩论开始，重的话呢，严重的话就拒绝交通。那么这个是不好的啊。所以呢，我们呢，这个十三章才读过，爱弟兄怎么要彼此亲热，那你这样就做不到了。如果你为了礼仪的事情，为了主日守日不守日变成辩论，就不能接纳，那就做不到了啊。所以呢，你知道不辩论呢可以做得到，但是不轻看跟不论断是心理事情，很难很难。从前呢，我相信呢现在也是一样，很多教会呢很愿意标榜属灵，我们教会很属灵，意思就是你们不属灵，他在轻看别人，或者我说哎，那个教会太古板了，这论断一样的问题，这个很难避免， 虽然不是完全排斥，但是不容易接纳啊，所以也不是在外面说来的。那么所以说保罗说的接纳是必须真诚的从心里面接纳，你不辩论就能接纳，接纳呢就不能不会论断，也不会轻看。那刚才我说的轻看的人是认为不吃人真理不清楚，你不必拘泥。那么论断的人认为说太不严谨了，都可以反正有话可讲。所以呢保罗要断绝这些轻看和论断呢，他求助于一个更高的权柄，他说神已经接纳了，你不要忘记我们对弟兄不接纳，但是神都接纳他。所以这里说你是谁啊？不，第三节说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这个收纳跟接纳是同一个字，不晓得为什么把它翻作接纳收纳，神已经接纳他了，所以你不能不接纳啊。那今天呢教会里不一定吃肉的问题，多少呢认为不属灵这种感觉是有的。我们千万要知道，如果你属灵，你千万不要以为别人不属灵，因为你认为别人不属灵正好证明你不属灵，因为你在讲人家论断嘛，是吧，你就在论断别人。所以不可论断呢他的原则，他为什么呢，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这是指的神，神能够使人站住，而且我们都是神的仆人。这里一个字，这个仆人这个字啊 Okenti Oak， 我们讲 Okenti Okenti， 我们讲过 Economy Economy， 这个 Okenti 就是家仆， Oak 是 Oak 是家里的意思，家里的仆人，这个是就是说你不是他，你不是主人，家里自有家主，仆人是他雇的，是他用的，有什么问题他讲，你不需要讲。我常常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有很多没有经验的父母常常喜欢做 referee， 两个孩子吵架去管别人孩子，最笨了你去管别人孩子最笨了，你不要管别人孩子，这不是你的孩子呀、yeah.进来好，
没被排练
呀、yeah, 我们的教课课室换了、你们刚刚练完是吧、啊、欢迎
对对、
哦、好。那而且这里的保罗话更加积极，他说你是谁呀、啊、自有主人在，而且他有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因为为什么，他底下提了第五节啊，第五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这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第三个原则，都是个人要向主负责任的，而且每个人都是为主做的。只要他的心意坚定，他所做的都是向主负责，主也一定背负他的责任，所以主能使他站住。这个原则很重要。神允许我们跟随他侍奉他，有相当的弹性，不是千篇一律的，也是很有人性的啊。所以任何人认定他自己对的啊，认定他呢对的，他就可以这个次要真理上面不必坚持，而且人人都能感谢神。所以呢这些原则是说的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每个人都向主负责，主也向我们负责。所以保罗这句话说只是意见要坚定，你不要见异思迁，见异思迁。那保罗曾经跟彼得出过一次问题，在加拉太书里面，因为彼得真理上已经清楚，但是等到外邦人来的时候他就避开不跟他们一起吃饭，这是做给人看的，这个不对。保罗说你采取立场清楚一点嘛，你到底是赞成或者不赞成都不要紧嘛，但是你不要变来变去随风转舵，那么那人家不知道什么原因，而且你也不是信心的问题，只是迁就别人，只是好像讨别人讨好别人，不必要啊。所以假如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教会里面有些人有特别的习惯，我就遇见有些弟兄那姊妹他每个礼拜进食一次，如果你正好碰到他就不吃，那期间不晓得很怪嘛，我们吃饭他不吃怎么办，我他说我是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心愿，每天有一天不吃的。好、啊、那你知道了，大家尊重他，你不会勉强他吃，你也不要勉强他吃，因为他是向主守的。 啊，像这些事情呢，我们很小心，不要太勉强别人。教会里面呢，是真理上面是确定的，但是在每一个人的应用上面有相当自由的弹性，他认为那个尺度刚刚好就是对了。就是好像夫妻两个中间关系一样，外人不能说话的。你说，哎呀，你这个太迁就太太了，你怎么知道？他在别方面你没有看见了，也许太太是很多方面你没看见，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啊，外人不能够智慧的事情啊，我们不要去干涉太多，让每个人照着心理意见，他认为合适是尺寸，那就是他的尺寸，刚刚好，不要多也不要少，不然的话我们也回到律法主义，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那这就是很不容易使一个人舒服啊，舒服不舒服的其次，并不是属灵。好，这段也没问题，这个有没有其他？我倒很喜欢上文那种讨论的方式。世国一不在，不然又讨论对手了。另外，你们看法如何？这一段，保罗教的很确实，也很具体。
我觉得这种东西啊，它是可能要 issue by issue。
Exactly, issue by issue。对，一个一个问题。对啊。今天早上讲我忘记了。我教这个伦理学的时候都是 issue by issue, 一个一个问题。那有一个 case 我可以跟你们提的，不，我们不会讨论了。丈夫跟妻子分开了，一个到美国来了啊，但在美国也根基什么好了，但是呢这个先生来不了啊，太太来不了，怎么办呢？他后来也有一个同病相怜一个姊妹，两个人呢好起来了。哈，还没有信主，讲错了。他另外认识了一个女的，以后呢，有人带他们聚会，两人信主了，不合法的婚姻哦。那你怎么办？怎么辅导？正在考虑这些问题时，因为教会发现这个问题，一定要辅导嘛。哎，他的太太移民申请过来了，这回不得了。那你想，太太一来到教会，劝他来教会，一看了解这样情，还没有来教会，一听这情，他是不是反对教会啊？一定反对教会。根本没办法 approach 啊，那在教会里面做辅导人，你该怎么做吧？原配来了，还没有信主，那两个人不合法婚姻已经信主了，你怎么去安排？你怎么去辅导？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难的问题，所以你说的不错 ，case by case, 一个一个 individual, 每一个不同情形，你一定要考虑理清楚，不然的话一定出事情，一定处理不好。难就难在这里。原则我们都很清楚，等到用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都不合用。啊，这是很难的事情。OK, 有没有问题？这一段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没有问题我们看下去。前面第四节讲自由他的主人在啊，原来应该这样翻译。他自己的主人，他是他自己主人最关心的。换句话说，你不要管闲事。这个翻译这样。那么保罗呢，到了第七节又说出一个理由，为什么不可以论断，不可以轻看。他说呢，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这句话呢，说明我们是主的人，无论是生是死都是主的人。保罗这句话呢，在这个腓立比书也提过。他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过活过死总是主的人。那这句话呢，是保罗这个神学的一个核心价值啊。我们不说它的核心基础，核心价值。什么叫核心价值呢？保罗一再说啊，一再说，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活着是为基督啊。那哥林多前书里面有类似的话，他说：“因我想，一个人既为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活自己而活。”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这是保罗这个神学的核心啊。他说，我们是主的人，无论是生是死，总是主的人。而且呢，底下又说了，我们都要站在主的台前啊。他说呢，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活人的主。你这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有什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这个台前。当然是指着审判台前啊，可是这一不一定是指审判台前，要到神的台前，现在就需要， 因为现在就要问你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那样做啊？那么这个为主而死，为主而活，这是保罗教导中间的主题，也是他个人的末世观。因为我们提到十三章提到末世观了吧？从这个末世观来，我们才知道今天怎么活。因为你有末世观，将来怎么样，所以你现在为了那个目标，而且为了那个标准而活。那么，所以这几节圣经不难懂了，要花一点时间讲的呢，是十一节。第十一节呢，旧约引用的是以赛亚书45章23节，但是句子的结构却是用的49章18节。这块怎么解释啊？我试试看能不能讲清楚。两节经文要注意的，一个是45章23节，一个是49章18节。啊，那里呢？这里呢？经上说，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那我们看看以赛亚书45章怎么说的。45章这个53节呢？啊，45章23节，对不起，45章23节，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我向我起誓。所以中间一段他没有引用。那么49章18节，啊，49章18节说。什么？啊，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是这样。你举目向西方四方观看，底下说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这句话在以赛亚说，我指着45章里面只有说，我指着自己启示，这有点不一样。那里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应该这样翻。他说呢，我指着我。怎么说？这个49章哈，对，49章说，18节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啊，原文应该说，我指着自己，我永生的我启示。原文的翻译呢，应该翻作我指着永生的我启示，所以中文翻作我的永生，啊，有点不一样的意思。我指着永生的我，神说我自己是永活的。我指着永活的我来启示，我指着我自己启示，啊，这个45章里面是把它缩减的，所以呢，这个语气是很强的，啊，那么我指着永生的我启示，这个话呢，其实是很难翻译，不过我们讲了就懂得了，啊，要不然的话呢，你上看那两个翻译比较通顺，我指着自己启示，或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都比较容易理解，他原来是在说指着永生的我启示。所以保罗呢，在这里用以赛亚书带着很强烈的末世观，因为他就联想到神最后在审判台前啊，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事在神面前说明。那么以赛亚的本意当然是指的，当然是救恩性的，因为你如果读45章的话，他里面说啊，这个他的这个地极的人都要仰望我啊，然后说就必得救，地极的人都要仰望我就必得救，22节。所以这里保罗引用说，当然以赛亚最早的时候是救恩论来讲的，啊，那可是呢，在救恩论之前，他特别提到公义，啊，那么第21节就说了，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能仰望我。你晓得，我们说保罗对于因信称义的道理的明白是根据旧约来的，这个我一开始就讲了。你要晓得保罗对于圣经熟的程度，他讲到公义的时候，他就知道有这些经文，地极人都要仰望我，所以这就引用出来啊。我们要反过来讲，保罗是怎么会这样引的？因为他实在是研究公义，也神的公义的时候，我相信今天如果我们能有 concordance 啊，经文汇编把所有有关事情可以查一查，保罗是一本活串珠，他一定想到这些经文哪里讲过。那他的记忆力实在是惊人，而且读那么多圣经，他知道在哪里，每一次引用都很准确，啊，当然他可能同时读希伯来文本，也读启示释本。今天我们研究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会发现启示释的东西用了很多，那是希腊文，不是，那是希腊文，不是希伯来文。可是保罗一定懂得希伯来文，因为他从小长大，所以他可能两种版本都翻。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读圣经，读中文也读英文，两个一样熟，这个本事。 哎呀，可是这两个版本不一样在哪里？常常这样事情发生啊！你不要以为他随便改的，因为中文的翻译呢，旧约的时候啊，是从希伯来文直接翻译的，希腊文新约翻译的。但是新约里面很多引用启示录的译本，所以都保留了。可是旧约里面没有启示录，可能翻译就不一样。保罗是读了旧约，也读了启示录的旧约，所以他两种语文都在，这个很厉害啊！你不要以为保罗随便篡改圣经，一点都没有，在这里他半句略掉，不提当中这个地方啊。我指的自己启示啊，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给我承认。那当中一句话，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悔。这句话保罗没有引用，为什么？他不乱主题，他的主题是什么呢？他想到最后审判，所以说万妻向我承认，万口向我跪，万妻向我跪拜，万口向我承认。那我们这句话呢，一般基督徒不晓得他是旧约里的话，为什么？我们唱诗歌，他是主嘛，他是主，这个嘛，我们会背那首诗歌嘛，对不对？这是旧约里面讲到救恩论，万妻向我跪拜。这里保罗引用的却不完全是救恩论，是末世论。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